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欢迎大家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陈敏。
陈敏兄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我是孟远。今天啊，咱们要进入下一条很重要的界限呢，是我不太想学的一条，但也不得不来学的一条。
对你来说是很难的哈，爸爸在这方面比妈妈更加忍心一点。这一章的名字叫做《痛苦可以成为礼物》，
评估率哈。怎样的痛苦是可以化为礼物的呢？这就是我们要来评估一下。我们现在就恨不得什么都帮他准备好，让他一点挫折都不要受，
一点痛苦都不要受。
所以这一章呢，我们先要有一个大的观念上的一个认知，就是痛苦是可以成为礼物的。
讲个故事吧。
你讲你的故事吧。我觉得你刚才跟我分享的就在今天当天早上发生的现况，还是蛮实力的。我做不到，但是我觉得你分享出来吧，可能很多爸爸妈妈可以想办法也照着学一学。
这是一个功课，对我来说也是比较难做，但是我觉得是应该做的。今天早上刚好发生，我的小儿子就早上起来都是比较磨磨蹭蹭的，但是他一般不会迟到，他磨蹭磨蹭到了最后他知道时间，他看表的。但是今天例外，一早上起来就开始玩电脑啊，也不下楼。我就说你该下楼了，关网了。他说不能关，你关了之后我就不下来了。我说好，我就把它关了，因为我实在不想他在床上一直待着在打电脑。好，我就关掉了，他就真的就不下来，他就待在床上。他知道我是对上学准时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呢，他是要用这个来要挟我。好，你关掉不让我玩，对吧？那我就不下来了，让我迟到了，我看你怎么办。他是要看我的笑话，我就说好，那我们就迟到吧。他自己看时间差不多，孩子跑下来。哇，这好多事情。我说记得每天早上应该做的事情，他说这些都不能做，我得马上走了。我说就算你迟到，也得把这些事情做完。说我要迟到了，那个什么，因为这边的学校如果你迟到很长的话，还家长一定要告诉学校，这个你的孩子是会迟到或者说不来了都得说，不说的话这个学校会打电话来，
对，
电话来也没人接的话警察可能都会来的，
对的，
对吧？所以他也知道这回事情，他说你赶快给我打个电话打给学校，学校找我怎么办啊。我说我不打，把这些做完，时间来得及，那他没办法，就得慢慢做啊做。我也该上班了，我说好了，你慢慢做啊，我走了，我去上我的班，你就做完这些事情，自己去上课。报道说你迟到了，他一看我走，他说我坐你的车一起去吧，反正是顺路的，因为你拖拖拉拉的迟到，我而来载你，不会的。我就进到车房，把车子马上就开走了。他马上冲到前门，还看有没有希望，再问我一声。停一下，我马上就好了。我说拜拜，走了
啊，就真走了。
对，
没管他。
对，没管他，
就真迟到了，
就迟到了。他看到我车走的这一幕，我相信他一定会记很长时间。
是，我也深深相信。在我们评估这个是否是他痛苦的时候，要有怎样的原则能区分开呢？我觉得做父母的挺难区分的。
对，评估率哈，这里指的就是说如何我们让他受一点苦。然后呢，我们如何评估他受这个苦是伤痛还是伤害。
在我们为人父母的生活里面啊，这个作者写第一项的功课
是什么，
就是我们父母一定要知道在孩子的成长里面包含着痛苦，
是不可避免的。
那第二课呢，是并非所有的痛苦都能够带出成长。看第一课啊，成长包含着痛苦。其实我在想，如果你从来没有让他痛苦过，可能也就意味着你的孩子没有成长过。
妈妈从来都保护得非常好，一点点痛苦挫折都不让他去经历的。
第一课如果是我们明白了成长包含着痛苦，第二课我们也明白了并非所有的痛苦都带出成长来， 那么学习将这两个课分开，就是使某个人保持原状或超越原来的状态，这样的一个关键，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孩子成长的一个关键。
对了，
仔细做起来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些时候很难区分伤害和伤痛。
我的问题是我心太软了，我一看到孩子比如说他们感冒了，我就不想让他们到水里去再去训练，我会觉得再去游泳会让感冒越来越加重。但是我的先生就会认为没事，轻微的感冒只要没有发烧，他其实去游泳没关系的。
区分很微妙的，两种情况都遇到，一个是确实是他游完之后身体就好了，但是你有遇到他游完之后
转肺炎了，
反而就肺炎了。
是，那我在想哈，这里头所说的成长带着痛苦，可能是有身体方面的成长上面要小心，也有一些成长是心理层面的成长。
对对，
所以我再回过头去看我们经历的时候，每一次当我跟我先生有一些分歧，就是孩子生一场感冒应不应该去训练的时候，我们两个的确有不同的看见。我是觉着不能让他身体上面有任何的更严重的痛苦，所以最好是不去游泳。但我先生就觉得即便是他转成了肺炎，那他也是会好的，但是他心里却经过了一种成长，所以他还是坚持要去。我后来真的有在神面前祷告了呢，还是听我老公的。就我的先生他自己当过运动员，他经历过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知道如果身体坚持一下会让心理素质增多。那我们怎么平衡这些呢？其实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你说的这个例子是分辨伤害和伤痛了。
对，我觉得如果是身体上的还是好评估的，即便是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评估错了，结果孩子转成了急性肺炎，其实他是扩大了他身体的痛苦了，但依然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的、
但是心理上的创伤有时候真的就是一辈子很难疗伤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可能是很多年以后了。
对 对, 对，
所以我相信在这里所说的并非所有的痛苦都会带出成长，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如果我们只是孩子身体上面有一些受伤，但是我们能够保证在他身体，比如说我的孩子那个后来变成肺炎的时候，那么我就要加倍的给他爱，加倍的关怀，让他感受到在当他在那个痛苦里的时候，爸爸妈妈是特别爱他的，他心理上是有一些成长的，也就是说在任何身体承受痛苦的时候，我们父母要有智慧的导向心理成长，那么他身体所受的苦就值得了，才能化作礼物，这个礼物是在心理层面收到的礼物。
对，进到他的心里吧。
我曾经是一个想顶半边天的职业女性，几年前主动放下工作，专心陪伴青春期的女儿。
我曾经是一名台前光环四射的女主播，但是现在我更愿意做先生背后的女人。
我曾经是一个只顾赚钱和升职的大男人，现在呢，更愿意多花点时间陪伴太太和孩子们。
我是做姐姐的，从小就常常话多教训人，现在渐渐学会了心平气和倾听我的先生。
因着耶稣，我们都改变了，我们和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甘甜。
因着耶稣，我们甘心。
何时该说可以，何时该说不可以，为孩子立界限，帮助孩子掌管自己的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
如果我们给孩子身体和心理同时造成了伤害的时候，那种痛苦就要避免了。
那我们怎么评估哈，到底这个痛苦可以让他成长的一个痛苦呢，还是不会令他成长的一种伤痛？这个作者会讲到有四个原则，帮助我们家长来做评估了。 第一个原则呢，不要让孩子的痛苦控制你的行动。当然我们先要知道他的痛苦是确实是痛苦，而不是伤害哈。然后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把你的痛苦和孩子的痛苦区分开来。
这个好重要啊。
对，这个很重要。
对，
有时候其实是妈妈自己受不了，不是孩子受不了。
对。原则三呢，帮助孩子看到生活不是要逃避痛苦，乃是要与好的痛苦结盟。原则四呢，要确定这种痛苦是让人成熟的痛苦，不是让人受伤的痛苦。那我们呢，会在下一集里面呢，仔仔细细的来把这四个痛苦的原则呢，来说一说。当我们在判断我们的孩子是否该承受这份痛苦的时候呢，这些原则一起来衡量的时候，我们会能够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评估来。我觉得对孟远来说，就是要记住，是为了让孩子有成长，让他与好的痛苦结为好朋友，成为礼物。
评估率都是针对我们做父母的。
对，用这本书的作者亨利博士的一个亲身经历作为今天这一段的结束吧。在他4岁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那个时候呢，他因为骨疾导致了足足有2年啊，他不能用左腿来走路，必须要坐轮椅，还要穿上支架，用拐杖学习走路。他根本没有办法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到处去玩。但是他的父母太勇敢了，他的父母啊，忍受住了许多内心的痛苦，帮助这个4岁的小男孩啊，正活泼好动的年纪的孩子，
对，
经历了那2年的时间，让这个孩子学会自立自强，自己上楼梯，自己拄着拐杖走路，常常因为他想要用坏的那条腿走路而受责罚，多么困难啊，他们让这个孩子每一天都自己穿支架，然后还要自己跟别人解释他发生了什么。4、5岁的一个小男孩啊，每次别人问他的时候，他都要解释我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坐轮椅。
对，他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经历能让这个孩子自立自强。而且每一次他想要放弃的时候，这个作者说他哭闹，他抱怨，他尝试用尽了4岁孩子所能想象的所有把戏，要来操纵父母，不让他受这种学习自强自立的痛苦。这真是痛苦啊。但是他的父母守住了界限，都是让这个孩子自己去走。有一次他从邮局前面的大理石上面滑下去了，滚下去的时候摇摇晃晃，淤伤割伤都有，但是他的母亲还是让他自己走上台阶。当时后面都有人说，哎呀，对孩子这样做太残忍了，但是他的妈妈还是守住了界限。你知道这个作者怎么说吗？他说他现在回忆啊，他真的很感谢他的妈妈。他的妈妈那个时候每一次他妈妈这样对他做过以后，都要打电话给他的好朋友去哭一场。因为妈妈很苦，可是他的妈妈守住了界限。他平凉了这个孩子的痛苦，他认为这是会让他成长的痛苦。
对，
所以他守住了。这事情过后训练出这个作者一生自强自立，而且他说啊，他非常感谢他的妈妈。
对，
要不是他守住了这些界限，在他的生命里面肯定充满了半成品，还有未完成的目标。
太了不起了，这个
我读一遍我就觉得心里都想要跟着流泪，真的没办法想象。他怎么能够在撞伤淤伤的时候再让这个孩子拄起拐杖走上台阶呢？想一想，我那孩子游泳感冒也就让他去吧。下一次我不跟我先生有争执了。
只要知道他这个是不会伤害他的身体的就好。
对，是。当然每一次我们做这些决定的时候，真的还是要好好反复衡量。所以我们还是要仔仔细细的把那四个原则再去学一学，把那好的痛苦留给我们的孩子。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强烈推荐您去购买由亨利·克劳德博士和约翰·亨森德博士合著的这一本书，帮助你的孩子学会掌管自己的生活，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接下来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收听《和楚爸爸聊天》。
好的，朱爸爸您好，欢迎您，
大家好，
那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哈。
谢谢。
哎，在这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想给大家讲一个一个真实的事情哈，哎，是发生在台湾的一次测验当中哈。那么有一个就是题目哈是服务两个字哈，希望学生可以就是根据这服务两个字来写作文或者说是组句子哈这样子。那么有的考生啊就用的这个服务两个字用的是非常的离谱，让我们简直就是真的是匪夷所思哈，居然有人这样写的哈。服务，哎，爸妈的服务不一定好，有时太过了，但体谅一下他们的辛苦吧，我们不必大声责骂，只要爸妈知道改过就可以了。有的人呢甚至写的是我的老母像狗一样的被我使唤。哇，就是您要是听到这样的一些的语句的话，我不知道做父母的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啊，你觉不觉得真的是很难过，我怎么会养出这样的孩子来，
但是问题是你怎么养的，
这个养
我们爱过头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太爱他了，什么都为他做了，所以他就变成什么都不做了，然后父母就为他做的就是变成应该的了，如果不做的就是不是应该的，
对对对，
所以当父母做的时候就是在服务他们，所以呢父母亲服务不一定好的话，那么有时太过了，可是呢只要爸妈改过就好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写出这样的父母真的是
要好好的反思一下，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责任当然孩子有孩子成长过程里面的他们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更多的是要在于父母的责任的问题，
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孩子他怎么进入社会去呢，
对对对，
如果说别人是为他而存在，
是
好像是孩子为中心，别人都是为他而存在的，那么这孩子会有很大的问题，
是，而且现在问题是哈，就是整个的社会里面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呢，造就了很多很多的小朋友现在目前面临的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
是
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是一个中心嘛，别人就应该为我来做一些的事情哈，尤其是在家里面，那怎么样去确定我们父母在家里面怎么样应该有一个权威，怎么样有一个权柄哈，就是我们其实圣经当中一直在教在提醒我们做父母的哈，要用杖去管教你的孩子哈，就是一直在提醒我们一定要管教管教管教你的孩子，你不管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其实就是一个任意
的
对
对
对对，任意成型了，对，是
是，对，父母要晓得我们是父母，我们有责任来帮助孩子成长，我们没有责任帮他做他一切他能够做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责任，
对，
这样子哈。那么事实上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亲拥有向神绝对的权柄，那个意思是好像可以叫孩子生不好的父母也叫孩子怎么样，
是，对，
是，那是很遗憾的事情哈，因为父母亲的权柄你要加上爱用来引导教导训练纠正孩子，也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你一定要教他听话，那这个是要非从非常小的时候就要开始，你不能够等到他十几岁再来，那个时候孩子已经长得比你高了，声音比你大了，你怎么去教一个这样的孩子呢，
对，
所以盼望我在我们中间还有孩子还是小的年轻的，那么要趁早抓住这个机会来教导哈，也就父母要适当的使用权柄，你千万不要失去权柄了。
就说是我们还是做父母的，你要知道，就是我们还应该，我们还是一个父母。
你就是父母，
我们毕竟
对
我们毕竟比孩子要年长很多，我们毕竟是他们的来源之一嘛。我们的父母是应该有这种权柄，在家里面应该有这种权威性的哈。
这是父母所拥有的，对，
是
这个。但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因为家里面常常只有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就是个宝贝啦，是两家人的宝贝哈。那么就变成说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孩子与父母或者是祖父母变成平等交往。就是也就是说他们好像平等对待一样，父母为了讨好他们嘛哈。那么常以取得平衡或者是胜过这个大人的权利。也就是说以孩子为中心，大家都来伺候他，来服务他，变成过多的物质，那么这孩子呢就缺少合作，他也不会谦让，也不会自制，因为其他人都是以他为中心嘛，这就是变成小皇帝小龙女， 就变成小霸王。
是是，我们都有学过那个孔融让梨的这么一个故事哈。
是。
这个古代的故事当中哈，就学习这个礼让哈，谦卑礼让哈。但是现在的孩子好像都不太会做这样的事情，
是是
都是拿来主义哈。我捡那个最大个的那个，有的时候甚至他去拿小的时候，父母还要去，哎，别拿那小的，拿大的，都会去这样去教他
们。那么这样是不好的，因为这样子你就是以孩子为中心的。
对。
不，应该是那个大的，你可以留给爸爸，或者爸爸说留给妈妈。妈妈，因为妈妈最辛苦，
嗯，
也就是说父母亲的关系在家庭里面是优于孩子的，
嗯，
父母亲关系好，孩子才会健康成长，
嗯，
是这样的。
是，哎，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个有了一个孩子之后啊，在家庭的关系上面会复杂很多哈。
是，
那尤其是父母呢，其实也是蛮
挑战很大，
对，挑战很大，就是一定是要有很大的自我的约束能力。觉得这个不容易哈，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还不得不去面对哈，因为就是确实你要面对那一个造就一个新的生命的话，我觉得去影响一个新的生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嗯，那在父母的在这个管教上面哈，那么如果要是说是不当的话呢，可能就有的时候就会像是一个就说是叫什么养虎为患了吧，可不可以这么讲呢？如果要
是
说是养育不当的话哈，那么就可能不是吓唬大家哈，当然也有孩子性格上面的一些的特点，但是就说是父母如果管教上面跟不上的话哈，那就会好像是养了一个小老虎崽子一样。
也就是说父母本身他是有权柄的，
嗯，
OK， 有权柄的，那因此父母呢要来适当的使用这个权柄，
嗯，
如果父母不使用你的权柄而让孩子变成骑到父母头上来的话，
嗯，
那么可能就是放纵，
嗯，
放纵了就是养虎为患了。中国有句话叫做，我不知道娟子听过没有，就是，养儿如饲虎，
哦，
饲虎养一只老虎，
对，
那么虎大就怎么样，伤人
啊，
也就是孩子本身每一个孩子里面都有那个野性在，
嗯，
都有野性在，或者到要十三四岁的时候，那么他开始有他很多自己的想法，这些，
嗯，
这都是属于他要成为一个独立自我行动的人，
嗯，
为他自己负责的前身这样子，嗯，那么在这里面假如父母亲就让了孩子的话，那么就变成放纵，
嗯
啊，当然这放纵我相信不会是到那时候才放纵，是从小就这样，嗯，那另外就假如父母亲太过压抑，也就是孩子在两三岁他开始探索，然后那么他有他的慢慢有他有的主张等等等，到十几岁的时候，
嗯，
他长大的时候，那如果父母老是觉得说我就是爸爸妈妈你就是要听我的，
嗯，
在这个家我就是主宰，
嗯，就过于权威哈，
也就过于权威，你就把孩子什么，嗯，把他虎性给压下来了，
OK，
把孩子要独立性这种把它压下以后，
嗯，
孩子变成懦弱，他就不能自主了。
嗯嗯
，OK， 也就是他出去，嗯，他就没有办法一个很健康的态度去面对他的人生，
嗯，
还有跟人的交往就出问题。
是，那就是说是我们其实父母的这个管教的尺度是很重要的，既不能太过，
也
不能太放哈，也不能放纵就是了。嗯，
是，
这是其实是我们每个父母，在有了孩子之后，在成为父母之后，一直在学习的一个功课哈，一直在学习。
父母必须要成长，不然就跟不上孩子的
成长。是啊，是啊，我想就问一个很私人的问题哈，就
是
楚爸爸，您当时在这个有没有这个成长里面的，就是在做父母之后的成长的这种挑战啊，有没有经过？
也有啊，
有吗？
随时都要学。
我以为您都已经懂了，
很多很多没有没有没有，
都不用再那个了。
我读了婚与家庭协谈，对我还有教育方面对我是有帮助，
嗯，
但是那只是让我更加想到我需要成长。不然我就会赶不上孩子的成长。
是是，
因为人的关系是变动的。
对对对，
家庭关系是不断变动的过程，
嗯，
它不是死的这样子。
是，
所以因此我们也需要调整才能够跟得上。
嗯，那就是我们其实是在这个家庭里面一直在学习，有个父母在跟孩子一起成长这么一个过程哈。
是
啊，
要先于孩子成长
啊，先于孩子，我们要早，比孩子要学的早，不然的话他们都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我们才去学
就
晚了嘛。
对对
对，
对
对对，
父母抓住一些成长的孩子成长的契机，
嗯，
知道他将来会怎么样，那么你先读一下书，
嗯，
就可以帮助孩子。
对，是的，好的，谢谢您。
OK， 好的，谢谢，
谢谢。
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诉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凡敬畏神的人应当来听，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诉说他为我所行的事，凡敬畏神的人应当来听。在沙漠中开江河，他在旷野里开道路，江山的灯火他不吹灭，崖上芦苇他不折断，神是应当称颂的，他从不退却我祷告，他永不将他的慈爱离开我。凡敬畏神的人，凡敬畏神的人，凡敬畏神的人应当来听。称颂的，他从不退却我祷告，他永不将他的慈爱离开我。凡敬畏神的人，凡敬畏神的人，凡敬畏神的人应当来听。凡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凡敬畏神的人应当来听。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